有一个地方，每个孩子都能飞翔到达，唯有大人找不到它。有一种真实，每个生命都慢慢变老，唯有彼得潘永远长不大。毋庸置疑的经典，永不落幕的传奇，请听英国作家詹姆斯·巴里的百年经典之作《小飞侠彼得潘》。彼得还在睡，灯火跳了一下，熄灭了，屋里一片黑暗。可是他还接着睡下去。鳄鱼肚里的钟一定不止十点钟了。也不知道被什么惊醒了，彼得突然从床上坐起来。那是他的那棵树上轻轻的有礼貌的叩门声，虽然声音很轻很有礼貌，可是在寂静的深夜里也是够吓人的。彼得伸手去摸刀，他握住了刀，然后问道：
谁？
半晌没有回答，然后又是敲门声。
你是谁？
没有回答。彼得不觉毛骨悚然，这正是他最喜欢的。他两步走到门前，这门不像斯莱特利的门，而是和树洞严丝合缝，所以他不能从门缝看到外面，敲门的人也不能看到他。
你不开口，我就不开门，
彼得喊道。来人终于开口了，发出了小铃铛似的可爱的声音。
让我进来，彼得。
那是丁克林，彼得马上打开门栓让他进来。他飞了进来，神情兴奋，脸红红的，衣裳上沾满了泥。
怎么回事？啊，你怎么也猜不到的，
他喊道。他让彼得猜三次。
快说，
彼得大声喊道。于是丁克林用一句不合语法的长句子，长得像魔术师从嘴里抽出来的袋子一样，说出了温蒂和孩子们被俘的经过。
彼得一面听一面心突突地跳。温蒂被绑了，被抓到了海盗船上，他爱世上的一切，却落得如此下场。
我要救他，
彼得跳了起来去拿武器。
他跳起来的时候想起了一件可以让温蒂高兴的事儿，他可以吃药。
他的手端起那只致命的药杯。
别喝，
丁克林尖声叫道。
他听到了胡克匆匆穿过树林时口里嘟哝着他做过的事。
为什么？
药里有毒。
有毒？谁能来下毒？
胡克，
别说傻话，胡克怎么能到这里来？
哎，这一点丁克林也没法解释，因为就连他也不知道斯莱特利的树的秘密。不过胡克的话是无可怀疑的，药杯里的确下了毒。
况且，
彼得自信心十足地说，
我压根儿就没睡着。
彼得举起了杯子，说话已经来不及了，只有立即行动。
丁克林像闪电一般迅速地窜到彼得的嘴唇和杯子之间，一口啜干了杯中的药。
怎么，丁克林，你怎么敢喝我的药？
丁克林没有回答， 它已经摇摇晃晃地在空中旋转了。
你怎么了？
彼得喊，他有点害怕了。
药里有毒，彼得。
丁克林轻声对他说，
现在我要死了。
啊，丁克林，你喝毒药是为了救我吗？
是的。
可是为什么呀，丁克林？
丁克林的翅膀已经拖不起他了。为了回答，他落到了彼得的肩上，在他的下巴上亲热地咬了一口。他在他耳边悄悄地说，
你这个笨蛋。
然后他摇摇晃晃地回到他的寝室，躺倒在床上。彼得悲哀地跪在他身边，他的头几乎塞满了整个小室。丁克林的亮光越来越暗了。彼得知道，要是这亮光熄灭了，丁克林就不复存在了。丁克林喜欢彼得的眼泪，他伸出美丽的手指，让眼泪在他手指上滚过。丁克林的声音很微弱，起初彼得几乎听不清他说些什么，后来他听懂了。他在说，要是小孩们相信有仙子，他还会好起来的。彼得伸出了双臂，可是眼前没有孩子，而且现在是深夜。不过他是对所有梦到了永无乡的孩子们说话，穿着睡衣的男孩和女孩，还有光着身子睡在悬挂在树上的篮子里的印第安小娃娃，他们离他其实都很近，不像你所想的那么远。
你们信不信要仙子？
他大声喊道。丁克林在床上坐了起来，几乎屏住气，静听他的命运。他觉着他仿佛听到了肯定的回答，可又说不准。
你是怎么想？
丁克林问彼得。
要是你们相信，
彼得冲着孩子们大喊，
就拍手，别让丁克林死去。
很多孩子拍了手，有些孩子没拍手，有少数几个没心肝的小畜生发出了嘘声。拍手声突然停止了，好像有数不清的母亲们奔进了育儿室，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。不过丁克林已经得救了，先是他的声音变得洪亮了，随后他一阵风似的跳下了床，跟着他就满屋子乱飞，比以往什么时候都来得欢快和傲慢。他绝没有想到要感谢那些拍手的孩子，却一心想着要去对付那些发出嘘声的孩子。
现在该去救温蒂了。
彼得钻出树洞时，月亮正在云里行走。他全副武装，却没有多穿衣裳，出发去做危险的搜索。如果任他挑选，他不会挑上这样一个夜晚。他本想低低地飞，离地面很近，好让所有异乎寻常的事都逃不过他的眼睛。但是在时隐时现的月光下飞得很低，就会把他的影子投在树上，惊动了鸟，使警觉的敌人发现他已经出动。彼得现在后悔，他不该给岛上的鸟起了些奇怪的名字，使他们变得很野，很难接近。现在没有别的办法，只有学着印第安人的样子贴着地面爬。幸好他习惯了这样爬，可是，
朝什么方向爬呢？因为他还不能断定孩子们是不是给带到了船上。一场小雪掩盖了所有的脚印，岛上笼罩着死一般的寂静，仿佛大自然一时给刚才发生的大屠杀吓坏了。彼得自己曾经从虎莲和丁克林那儿学会了一些山林知识，这些他都传授给了孩子们。他相信碰到危急关头，他们是不会忘记的。例如斯莱特利要是遇到机会，会在树上刻上标记，卷毛会在地上撒下树种，温迪会在紧要的地方扔下他的手帕。可是要找到这些目标需要等到天明，彼得却等不得了。上面的世界在召唤他，却不给他一点帮助。鳄鱼从彼得身边爬了过去，可是再也没有别的活物，没有一点声音，没有一丝动静。彼得很清楚，死亡也许就等在前面一棵树下，或者从身后扑来。彼得发出了这样一句可怕的誓言：
我要和胡克拼个你死我活。
现在彼得像蛇一样向前爬着，忽而他直立起来，飞快地跑过一片月光照亮了的空地，一个手指头按着嘴唇，一手握刀做好准备。他高兴得不得了，绿幽幽的一盏围灯斜睨着海盗河口附近的基德山涧，表明那双双桅帆船快乐的罗杰号就停泊在那儿。这艘外貌看起来穷凶极恶的船，从上到下没有一处不是污秽透顶，每一根龙骨都透着肃杀之气，像尸横遍野的地面一样可憎。他是海上的驰人生帆，由于他可怖的恶名远扬，不需要那只警觉的眼睛般的桅灯也能无阻拦地横行海上。这船被夜幕笼罩着，船上没有一点声音能传到岸上。船上本来也没有多少声响，除了私密使用的那架缝纫机的哒哒转动声，更谈不上什么动听的声音。这位平凡可怜的私密永远是勤勤恳恳，乐于为人效劳的。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这样可怜，也许正是因为他自己不觉得自己可怜，就是强硬的汉子也不忍多看他一眼。在夏天的夜晚，他竟不止一次触动了胡克的泪泉，使他落泪。对这件事儿，也和对所有别的事儿一样，斯密都浑然不觉。有几个水手靠在船舷边，深深地吸着夜雾，其余的水手匍匐在木桶旁掷骰子、斗纸牌。那四个台小屋子的精疲力竭的汉子趴在甲板上，就是在睡梦中，他们也灵活地滚过来滚过去，躲开胡克，免得他在经过他们身边时漫不经心地挠他们一下。胡克在甲板上踱来踱去，沉思着，这个深奥莫测的人呢，这是他大获全胜的时刻。彼得已经被除掉了，再也不能挡他的道。别的孩子全都被捉到了船上，等着走跳板。自从他制服了巴比克以来，这要算他最辉煌的一次战绩了。我们知道，人性是多么虚荣。如果他现在在甲板上大摇大摆地踱着方步，由于胜利而趾高气扬，那
也不足为怪。但是他的步子里丝毫也没有得意的神情，他的脚步和他阴暗的心情正好合拍。胡克的心极为抑郁，每当夜深人静，胡克在船上自思自忖时，他总是这样。这是因为他感到极端孤独。这个叫人看不透的人，他的下属越是围绕在他身旁，他越感到孤独。他们的社会地位比他低得太多了。胡克不是他的真姓名，要是把他的真实身份透露出来，甚至在今天也会轰动全国。但是读书细心的人一定早已猜到，胡克曾经上过一所著名的中学，学校的风气至今还像衣服一样紧贴着他。不过说实在的，风气也多半是和衣着有关，所以甚至到如今，如果他还穿着俘获这只船时所穿的衣裳上船，他会感到厌恶。他走起路来还保持着学校里那种气度不凡的懒洋洋的神态。不过最重要的是，他保持着良好的风度。良好的风度，不管他怎么堕落，他也知道这是真正事关重要的。远远的从他内心深处，他听到了一种呀呀声，仿佛打开了一扇生锈的门。门外传来森严的哒哒声，就像一个人夜里睡不着觉时听到的敲锤声。你今天保持良好的风度了吗？那声音永远在问他。名声，名声，那个闪闪发光的玩意儿是属于我的，他喊道。在一切事情上都要出人头地，这能说是良好的风度吗？来自学校的那个哒哒声这样反问。巴比克就怕我一个人，胡克辩白说。弗林特呢？他还怕巴比克？巴比克、弗林特，他们是什么家庭出身？那声音尖利地反驳。最令人不安的反省是一心想要保持良好的风度，这不就是一种恶劣的风度吗？这个问题搅得胡克五内俱焚，他就像他内心的一只爪，比他的铁爪还要锋利。那只爪撕裂着他的心，汗从他的油脸上淌了下来，在他的衣裳上画出道道汗渍。他不时用袖子擦脸，可是止不住那汁液。唉，不要羡慕胡克。胡克预感到自己要早死，好像彼得的那句可怕的诅咒已经登上了船。胡克忧郁地感到他得说几句临终遗言，要不过一会儿就来不及说了。
胡克呀，他喊道，要是他野心小一点就好了。
只有在他心情最阴郁的时候，他才用第三人称称呼自己。
没有一个小孩爱我。
说也奇怪，他居然想到了这一点，这是他以前从来没有想到过的。也许是那架缝纫机是他想到的。他喃喃自语了很久，呆呆地望着斯密。斯密正在静静地缝衣边，自以为所有的孩子都怕他。怕他，怕斯密。那一夜船上的孩子没有一个不是已经爱上他。斯密给他们讲了一些害人的事儿，还用手掌打过他们， 因为他不能用拳头打他们。可越是这样，他们就越是缠住他。迈克尔还试着戴他的眼镜，告诉斯密说孩子们爱他，胡克恨不得这样做。可是这似乎太残酷了，胡克决定把这个秘密藏在心里。他们为什么觉得斯密可爱？胡克像警犬一样对这个问题穷追不舍。斯密要是可爱，可爱在哪里？一个可怕的回答突然冒出来了，
是良好的风度。
这是一部深受全世界的孩子们喜爱的作品，讲述的是一个关于小飞侠和永无岛以及孩子们的故事。这当然不会是一个真实的故事，然而所有的情节都是孩子们梦中的存在。永远长不大的彼得潘，成年人找不到的永无岛，凶猛的野兽，勇猛的印第安人，可怕的海盗，还有仙女和美人鱼，当然还有无穷无尽的冒险故事。请听英国作家詹姆斯·巴里的百年经典之作《小飞侠彼得潘》。
让语言插上翅膀，用声音传递真情。金鸟网，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